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8月26号到9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拿大各方声援溯江大潮。据明慧网报道，到2015年8月27号为止，已超过16万6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透过重重封锁，迄今超过10万人的控告状、8万份诉状抵达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海外各方声援溯江的声音越来越强之际，一年前来到加拿大的前中国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说，控告江泽民是很有意义的事。法轮功学员集中的、持续的、有效的、大范围的戳穿了中共的谎言，展示了大量的真相。他说，这功劳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非常了不起，而且效果是极其大的。代表加拿大5名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起诉江泽民的律师 Philip J.L. Trotter 表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法轮功学员多在大陆之外溯江，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开始站出来在中国的法律体制之内控告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大陆溯江对中国人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非常高兴能看到近期在中国发生的这些正面的变化。加拿大安省资深议员迪诺娃说，这是希望的标志，非常鼓舞人心。他认为，中共面对这些挑战，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最终人们会站出来说不，人们会通过法律诉讼、示威抗议等形式说不。这种群体性行动可能导致的结果，历史上有记录。
法国媒体长篇报道法轮功真相，作者法国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大量的中国大陆游客来巴黎及欧洲旅游，高峰季节时，某些巴黎的景点每天能有多达数千的大陆游客，而在他们出入频繁的商场和餐馆，都有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那里讲真相，劝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前不久，这一现象引起了法国一家著名网络媒体 Mediapart 关注。该媒体记者 Peril Alauti 对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采访，并发表了长篇报道。Mediapart 网络的专长之一是调查事件的真相。2007年筹备成立时，既受到不少法国政要的支持，包括现任总统奥朗德，一些退休的资深记者也加盟其中。人脉加专业水准，使该媒体发表了多个对著名事件的调查报告，吸引了不少读者。目前有10万付费订户，在法国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普渡大学迎新日，大陆新生了解真相。美国法轮功学员，2015年8月22日下午，美国普渡大学的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社团招新活动，向过往的新老学生弘扬大法的美好。这是社团重新成立一年后第一次参加活动，受到了众多不同族裔新老学生的关注。在2个小时的迎新活动中，不断有不同族裔的人驻足了解法轮大法的信息。除了每人拿走一份大法的宣传单张之外，有的还来翻看大法的书籍，有的拿走了法轮功社团每周活动的单页广告。包括华裔新生在内的10余名新生则登记了每周活动的邮件通知名单。另有一位新人新生在拿到真相传单后，当时虽然没有仔细了解，却自己在普渡大学社团网站上找到了法轮大法学生社团的联系方式后， 主动发邮件来询问社团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你们是今天最美丽的游行队伍。2015年8月22日，由悉尼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七次受邀参加在悉尼坎特伯雷市政府举办的该地区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游行庆典。同时，澳洲 SBS 电台还邀请悉尼天国乐团在游行庆典中当场演奏播放。庆典大游行中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是此次游行队伍中最壮观庞大的队伍，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热烈的欢迎，市民们兴高采烈地向天国乐团队伍挥手鼓掌和欢呼，很多人拿起相机拍摄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当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走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为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一个信仰真善人的团体。法轮大法源自古老的中国传统功法，使修炼者身心健康，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听到这些介绍，民众更加希望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真相，所以很多人都来向法轮功学员拿真相资料。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的民众纷纷签名制止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当天游行庆典活动中，澳洲 SBS 电台请天国乐团当场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神圣的歌》等五首乐曲向该电台听众播放，市民们随着震撼人心的旋律而舞动鼓掌，场面感人。当地参与摆摊位的小业主们都被天国乐团的雄壮而感人的演奏震撼，他们纷纷探身观看并表示非常棒，你们是今天最美丽的游行队伍。
法轮功学员参加加拿大警务机构年会受欢迎。在约克警察局盛情邀请下，2015年8月27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加拿大警方治理协会在多伦多希尔顿大酒店举办的第26届年会。加拿大警方治理协会是加拿大唯一的致力于卓越警方治理的国家性机构，由加拿大警务委员会成员及社区成员组成，包括加拿大警方负责人、警区协会、联邦、省市三级政府及其各部、警方学习组织和商业伙伴。这次加拿大警方治理协会年会在会场展厅展示来自于各社区成员的多元传统文化。当身穿中国传统服饰的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会场时，全场为之一振，很多与会者包括警官、社区成员及现场工作人员都纷纷走到法轮大法展位去了解真相，并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或者拿走给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邮寄的印有法轮功真相的明信片和其他真相资料。约克警察局督察长说，法轮功真是太好了。约克警察局多元平等与包容处的督察长瑞奇·维拉潘听说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会场，就赶快过来热情地打招呼，并亲自指派人员协助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参加活动的各项事宜。在展位处，法轮功学员给瑞奇·维拉潘督察长介绍功法，并讲解了法轮功在加拿大所受到的欢迎和褒奖。维拉潘督察长说，每个人的人权都应该被保护，因为人权意味着你有权利活着，人权还包括你有权利去思考，你有权利去说话，你有权利去祷告，人们无权在你背后伤害你、杀掉你，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我深信每个人在法律范围内都应该有这些权利。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我们的社区，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你们的权利，保护你们的信仰。加拿大有宪法保护你们的信仰，保护你们的修炼，无论你们信仰什么，是什么种族，都一样平等对待。在加拿大，法轮功是一个被认可的、受保护的功法。每次看到你们在活动中的表现和美好，都觉得法轮功真是太好了，你们给我们的社区增添了多样性。维拉潘督察长说，他第一次接触法轮功是在几年前一个星期六，在跟家人驾车经过太古广场时，看到法轮功学员打的横幅而被吸引走过去的。当时他身着便服，之后的时间有好几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过真相，令他印象深刻。维拉潘督察长在离开展位时，很感兴趣地拿走了展位上的一本 法轮大法在加拿大所受褒奖和获得荣誉的书。在活动期间，他多次走到法轮大法展位，询问学员还有什么需求，表现出对法轮功学员的热诚和重视，并充分体现出了对各社区、各种族和各团体的平等性与包容性。安省警务委员会协会执行长说，不应该因为信仰而被迫害。活动期间，安省警务委员会协会执行长弗雷德·考斯蒂宁也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弗雷德·考斯蒂宁表示对法轮功已经有所了解，他说，任何人或群体都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迫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应该一样。对基于真善人理念的法轮功修炼的禁止是错误的，加拿大政府应该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活动，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他还表示，他在展位处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说，其实我知道，在中国不仅法轮功团体受迫害，而且还有西藏及其他族裔群体也受到中共的迫害。
16万人溯江，10万抵达，到8月27日为止，已超过16万6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透过重重封锁，迄今超过10万人的控告状、8万份诉状抵达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突破重重封锁，10万人的溯江状抵达高检、高法。近2周以来，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国宝610以中共北京阅兵非常时期为借口，截留溯江信件，上门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尽管如此，本周仍有7538份溯江状成功抵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得到邮局妥投回复或高检高法部门签收，其中包括部分之前被截制在北京的邮件。从5月底到8月27日，民会网已收到总数166579名、139774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8月21日至27日一周内，法轮功学员们突破封锁，通过邮寄、向官方网络电子投递等方式邮寄出去或网上递达超过8728人、7714案例的溯江状。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据民会网部分统计，迄今已有总数为10420人的溯江状、82700份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平均签收率为60%。
吹嘘器官捐献亚洲首位，中共难掩活摘器官黑幕。近日，广州召开了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中共官员吹嘘中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量跃居亚洲首位，摆脱依赖死囚器官阴影。官媒的报道在网上遭到众人的痛斥，民间要求公开此前依赖司法渠道的器官移植黑幕，给社会一个交代。对于国际社会和法轮功团体指控其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中共至今没有公开作出回应，并极力掩盖其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党魁江泽民，目前已经遭到157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控告。
人生感悟：绚烂之下，生命之下。作者子弟。一年四个季节的轮回不禁令人感叹，创世造物之主是多么神奇，大自然充满了多少奥妙。四季中人们似乎更爱春季和秋季，然而造物主赋予了四季迥然不同的个性和特质，让生命在四季中得以生长、繁荣和延续。细思之，夏季之美同样令人为之喜悦和赞叹。应该珍爱夏季，因为生命在夏季成长最旺盛。一次雨后，我和孩子们追逐着蜻蜓、蝴蝶嬉戏，一个小男孩对我说，老师，夏天为什么这么美呀？ 我不由莞尔。孩子的一句童语，不是对大自然和生命真心的礼赞吗？我答不出孩子的话，只是在心里无比感恩着造物主的伟大。夏天是这么的美，这不正是造物主给生命最好的恩赐吗？生命在夏季能获得最完美的成长和蜕变，经过夏季独有的风雨雷电和暴风骤雨的洗礼，每一个生命都在尽力伸展着腰肢，润吸着上天降下的甘露作为滋养，接受着虽然疼痛但却能让生命走向饱满和成熟的锤炼。经过一个夏天，生命变得强壮坚韧，枝繁叶茂。更为奇妙的是，夏天还藏着一个最大的秘密，生命在经过那些洗礼和锤炼之后，会结出自己丰美而神秘的果实。这不也正是造物主赐给生命的荣耀吗？夏天是视觉和听觉的盛宴，生命的率真和热情在夏天最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到处充满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所有的植物、高大的树木、鲜艳的花朵，一盆盆、一树树、一堆堆、一点点，都展示出华美的风貌，颜色纷呈，姿态各异，又目不暇接。哪怕是一株空谷里的幽兰，也同样是监护既无人，纷纷开且落。生命的最本质原没有荣辱得失，只是用自己或伟岸或微小的身躯繁荣装点着自己所在的世界，构成了无量无际无穷无尽的大千宇宙。夏季随处可闻盛大的交响乐，既有管弦乐又有弹拨乐，甚至一整个夏天不绝于耳。白天知了、鸣蝉、黄鹂、百灵，还有更多的一时称呼不上来的名字，这些演奏家的热情经久不衰，让夏天的温度也随之提升。傍晚，纺织娘、蛐蛐、小虫等又相继鼓瑟弹琴，交织成一片袅袅的天籁之音。夏夜微风徐徐而至，浓密的树影间轻轻摇动着一朵朵白色的葫芦花，皎洁的月光下，那些花朵竟然显得那么洁白而娴雅，让人感到夏夜又是如此美好静谧。生命的绚烂让人思考夏季的神韵，生命各安其位，各属其类，无不应时而发，应时而息，无一不再彰显其遵循创世主的安排，随天意而动，生命才能永存永恒，永不止息。我听不懂鸟语虫音，但从花朵美丽的盛开中，从鸟虫不倦的鸣叫中，我真切地感知到生命之所以如此绚烂，正是他们对造物主最好的回报。一草一木皆生命，一沙一石皆世界。在这茫茫世界上，我们甚至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正如我们无法找到另一个相同的自己。生命就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现着造物主的慈悲和智慧，生命也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着对造物主的感恩。经过一个绚烂的夏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连一棵小草都知道生命的意义，而我们是否已懂得造物主对我们的珍惜？是否能做到用一颗纯净的心努力成长，努力无私地奉献自己，拿出自己甜美的果实来感恩和回报慈悲伟大的创世造物之主？
乐山大佛石像建造于凌云山的奥秘。唐李，四川省的乐山大佛，全称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佛像高71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坐像，每天都在接受着成千上万游人的瞻仰膜拜。有幸能够身临其境的人们，一定会被佛像的高大雄伟、慈悲威严所震撼，也会对佛像的建造者唐代的海通法师及其继承者历时90年的艰辛壮举肃然起敬。先哲们建造这尊天下第一大弥勒石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后人铭记佛教经书中记述的释迦牟尼佛的如下教诲：末法时期，人类会有大劫难，但那时他的法已经不能救度世人。其实有转轮圣王，天上称法轮圣王，也称弥勒，将下世传法救度。转轮圣王是宇宙中神通最广大的一个如来，他拥有与佛一样的32相七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所以末法时期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是弥勒佛、未来佛及转轮圣王。那么造像决策者为什么要选在这山势陡峭、江流湍急、施工环境极其艰险的南岷江岸边的凌云山开启这浩大的造像工程呢？其中必有非同寻常的玄机。站在南岷江的西岸，面对大佛眺望，就会看到整个大佛景区的侧面由乌龙山、凌云山、龟城山连接而成，宛然呈现一尊天然落成的睡佛。睡佛全长1500米，堪称世界第一卧佛，而大弥勒石像恰恰位于睡佛左胸部深处心脏部位。笔者以为深谙天机的海通法师早已悟到了位于岷江东岸的这尊天造地设、绵延数里的人间最大的卧佛，正对应着整个宇宙的佛国世界。他把大弥勒石像建造在处于卧佛心脏部位的凌云山，以此向世人透露了一个重大天机：弥勒佛、转轮圣王是大宇宙所有佛国世界的核心，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唯一造就和拯救大宇宙中所有生命的宇宙至尊。
得肝癌花掉几十万，信大法几天获新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刁阿姨，以下简称阿姨，今年60岁，退休前是一位医务工作者，特别爱干净，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住着100多平米的楼房，家里生活很富裕，老两口感情也好，一个女儿也已经成家，外孙子也很可爱，是令很多人羡慕的一家。可就在4年前，厄运突然降临到阿姨身上，她被查出患上丙肝，也就是早期肝硬化，得了这种病等于被判了死刑。身为医生的她深知这种病的严重，几乎没有能治愈的，只能是维持，还得说经济条件好，家庭困难的只能是等死了。阿姨家经济条件好，几年来走遍了全国有名的大医院，把大房子卖了，买了个60平米的小房子，这样能减轻自己的工作量。因为得了肝病就怕累着，只能养着。短短几年看病共花掉了40-50万元，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老伴儿为了给阿姨看病，退休后又去了外地打工。阿姨每月的医药费都得几千元，都是昂贵的藏药及补品，但就是这样也没能减轻病痛，反而越来越严重。到2014年的时候，阿姨已经浑身没有力气，身体极度虚弱，上三楼都要歇几次，犯病时连饭都做不了，只能叫外卖。由于爱干净，再难受也得收拾屋子，可擦地时只能坐在地上挪着一点点擦。病痛的折磨已经让阿姨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不抱什么希望了，能活哪天到哪天吧。去年2014年夏天，阿姨想重新刷一下房子，在自己还能动的情况下把屋子翻新一下，以后怕没机会了。阿姨家的小区就在我们商店对面，而且之前阿姨家就用的我们的产品装修墙面，也算是老客户了。 这次阿姨自然还是选择我们店的产品。阿姨刚走进我们店，吓了我一大跳，她的脸黑黄黑黄的，眼神暗淡无光，说话有气无力的。经过交谈得知她得了丙肝，而且肝脏的边缘已经出现硬化现象。我看阿姨这个样子心生怜悯，就给她讲大法真相，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姨开始不太相信，我就给她讲自己修炼大法的经历，还有我的多位亲戚朋友信大法身体受益的例子。阿姨还是没有表态，但看得出她有点动心了。最后送她出门时，我扶着阿姨的肩膀诚恳地说，阿姨您可以试试看，只需要您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只要您诚心念，肯定会有效果的。阿姨终于露出笑容，但还是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已经往心里去了，而且阿姨的眼睛比来时亮了许多，走路好像也有精神了。过了几天，我店另一位同修去阿姨家刷墙，顺便给阿姨讲三退真相，阿姨爽快地答应了。又过了几天，阿姨来店里管我要书看，正好我手里有一本转法轮，阿姨非常高兴，捧在手里像得了宝贝。我简单嘱咐阿姨看书时的注意事项，平时把书放在高处干净的地方，看书前要洗手等。阿姨像捧着宝贝一样回家看书去了。几天后，阿姨亲自把供了许多年的佛龛拆了，把佛像送走了，家里干干净净的，一心看书学法。我和几位同修到阿姨家，带着阿姨一起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每天看一讲，看完后学练一套功法。阿姨看得很认真，师父讲的每句话她都记在心里，当师父讲到幽默的地方，阿姨还跟着师傅一起笑，看我们都结着印盘着腿，阿姨也学着双手结印，盘上腿，单盘，单盘上腿，坐着腰板挺直，那个虔诚劲儿让我们很感动。看录像的前几天，阿姨还吃着药，说怕一下子扔下药受不了，得慢慢放。我们也不急着劝阿姨停药，让她自己悟道。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当时正是盛夏，我们几位同修去阿姨家，都是穿的薄薄的夏装，裙子和单裤半袖衫，那还热得不行。可阿姨由于长期病痛折磨，还供着假佛像，被附体影响，所以身体虚弱怕冷，身着长袖的厚秋衣秋裤，脚上穿着毛袜子，里面还有一层棉袜。等到第三天的时候，阿姨开始往下捡衣服了，毛袜子去掉了，穿上了薄衣服。而且阿姨学功时很认真，学得很快，动作也到位，练完后手心发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阿姨的手都是冰凉冰凉的，浑身发冷，怕见风，总是捂得厚厚的。而只是看了大法师父的几讲法，学了几套练功动作，身体就有这么大的反应，简直不可思议。阿姨直说太神了，老师在电视里讲法就管我了，这也太神奇了。等到九天班结束，阿姨终于下定决心把药停了，因为阿姨的身体一天一个变化，原来空手上三楼都得歇几次，现在一气上到三楼也不上喘。一次阿姨去早市买菜，一下买了几十斤的菜，一个人拎到三楼一次也没歇，自己都感觉太神奇了，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阿姨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自己花了几十万元都没看好的病反而越来越严重，可看了几天转法轮，看了九讲师父讲法录像，自己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解释不了的奇迹。阿姨从此后更加相信大法，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我给了阿姨一个播放器，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和五套功法录进去，教会阿姨怎么用。阿姨每天都听一讲师父讲法，练一套功法，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来商店问问我。阿姨的脸色在练功前是黑黄黑黄的，眼神暗淡无光，修炼大法后脸上有了血色，皮肤也不那么黑了，尤其是眼神亮亮的， 看得出阿姨重新燃起了生的渴望，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希望。现在阿姨的丈夫及很多亲属都知道了阿姨身体的变化，阿姨也告诉他们自己信了法轮大法才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大法师父做了自己。现在只要有人问起阿姨怎么身体这么好，阿姨就给他们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超常。阿姨的几位姐姐身体都不好，阿姨就告诉他们没事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奇效。姐姐们都很相信。过年的时候阿姨家来了很多亲属，大家看到阿姨的变化都非常高兴，抢着做饭，阿姨也不跟他们争，因为阿姨修炼以前的身体大家都清楚，浑身没劲儿，极度虚弱，别说做饭了，就是吃饭都得就近在楼下的饭店吃，太远的地方都走不动，严重时楼都下不了，只能叫外卖。现在身体好了，阿姨深深明白师父给自己净化了身体，自己的生命是延长来的，延长来的生命是让自己修炼的，所以阿姨非常珍惜时间，不把时间浪费在没必要的地方。老伴儿看到阿姨的身体在短短的几个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花了几十万元都治不好的病，练法轮功这么快就好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承认大法的超常，所以非常支持阿姨学法练功。阿姨看书或练功的时候，他就把门悄悄关上，把电视声调到最小，怕影响阿姨。他感慨地跟阿姨说，只要你身体好好的，就是我和孩子的福气呀。阿姨每隔几天就到店里坐一会儿，说说这几天学法练功的情况。阿姨发自内心地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是大法师父给自己净化了身体，给了自己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阿姨说，跟她得一样病的几位朋友都先后去世了，这种病在现代医学是治不好的，阿姨花了几十万元，也就是维持生命，比别人多活几年而已，最终还是会被病魔夺走生命。但练了法轮功这么几天，自己的病就神奇的好了，这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解释不了的奇迹呀。阿姨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是延长来的，所以特别珍惜，没事就学法练功，可精进了，遇到有缘人还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呢。阿姨说自己病好了，不能忘恩负义，只有好好学法练功，证实大法，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救命之恩。
中共是怎样把人变成高级动物的？作者归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在今天，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步入尾声之时，其魔性的余威仍在肆虐神州大地。时至今日，死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已经超过1亿人。共产主义对世界文明的迫害和践踏令人触目惊心。那么这个共产幽灵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以下三个理论，即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一、无神论，消除人对神的信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开篇都是神话，讲的都是本民族的神如何创造一个民族，呵护一个民族成长、繁衍生息，遵从神给人的标准，从而达到自我的灵魂的升华的。而无神论打破了这一点，从根本上否定神佛，把人对神佛的信仰说成是可笑的、愚昧的，是唯心主义。这个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彼岸天国，把人的灵魂从高贵的天国拉回地面，成了无根的人。二、唯物论，使人只追求现世的享乐。既然没有神佛，那信仰中讲的善恶有报、轮回转世等观念自由都成了歪理邪说。道德以信仰为基石，没有了信仰，道德自然成了空中楼阁，来世既不可求，那就只有今生的享乐才是最重要的，从而放纵自己，
不讲道德，为了钱不择手段地伤害别人。有多少人知道犯了罪，才给自己找理由说，我只不过是想多赚点钱而已。好像想赚点钱这个理由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了赚钱不讲道德去犯罪，就是可以被理解被原谅的。所以说，在唯物主义的中国，最高的信仰就是物质，就是赚钱。三、进化论，人跟动物持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标志着灵性的觉醒，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而进化论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的邪恶之处，就在于彻底粉碎了人灵魂的高贵。中国古人可以为了一句诺言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坚定的信仰可以超越名声、金钱和欲望，使软弱的人坚强，使庸俗的人高贵，使凡夫俗子成贤成圣。而共产党告诉大家，人是猴子进化来的，人根本就是动物，说好听一点是高级动物。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理清这三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无神论毁灭人对神的信仰，唯物论重构人的生存目的，进化论解释人的来源，补充唯物主义对物质追求的合理性。这三个理论层层推进，直到把人变成动物。当今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就是这三个理论实践的后果。四、中共以马列为理论武器迫害修炼人。最初共产党以纯粹的暴力手段迫害修炼人，强迫僧尼还俗，和尚和尼姑配对结婚，强迫穆斯林养猪等等，数十年的恐怖手段实施下来，把中国几千年的道德观念彻底摧毁，导致中国人不信神佛，无神论成了常事，信神的成了另类。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以真善人为准则的修炼团体，这个团体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起着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在这样一个不信神乃至以信仰为另类的社会里，居然能传出来，而且以迅猛之势红传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不是不说是一个奇迹。首先，法轮功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修炼文化，相信善恶有报，因果轮回，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而开悟圆满，修成觉者即觉悟的人。其次，法轮功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以真善人关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处处为他人着想，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可以说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大善的好人。而十几年以来，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7年，一份由英国人评选的在世天才百强榜中，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名列第14位。截至2015年，加拿大已有11座城市宣布了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们更是以非凡的大善大人，顶住了世界上最邪恶共产专制政权的迫害，走到了今天。第三，信仰的力量无穷无尽，法轮功修炼者能顶住如此邪恶的流氓政权的迫害，靠的是对佛法真理的坚信，靠的是对真善人的践行。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15年8月25号，能被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3870名，还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被判刑、被恶警非法骚扰、绑架、抄家，其手段之卑劣超出人类想象。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国际社会曝光。2012年，大连尸体加工厂被国内媒体曝光。 火灾黑幕终于走入大众视野。即便迫害如此惨烈，但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没有屈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让人变得崇高，使人真正成为了人，而不再是共产党标榜的高级动物。经过以上的对比，每个清醒的人都会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当然迫害还有其他原因，还有江泽民个人的原因，但与共产党的邪恶理论不无关系，因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反对正统信仰的。迫害善的就一定是恶的。时至今日，马列共产邪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后一块毒瘤。希望善良的人们认清邪恶，同时也希望所有入过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的人能够声明退出，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为了整个人类的未来。
你是我的贵人啊。作者：大庆大法弟子随缘。八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发完真相资料往家返，一看时间还早，再走走或许还会遇到有缘人，还能讲讲真相。于是就来到了楼区里的一个小广场，看见树荫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走上前去问：大叔，我能坐一会儿吗？他说：人老了，没人愿意跟我说话了，快坐下陪我说说话。坐下后看到大叔的左手是弯曲的，便问他：大叔，你的手怎么了？他说：我这是脑血栓后遗症，动不了了，走路还得靠拐杖。我问：没有人陪你吗？他说：孩子上班，老伴看孙子。我又问：大叔，您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的都是邪党的造谣宣传。我告诉他，媒体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的，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看他的样子似乎是明白了。又问：您入过团队吗？他说：我是个农民，没入过那东西。我说：那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要告诉你的家人，都会有福报的。这时他说要给我表演表演走路，我说好啊。大叔站了起来，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嘴里念着，稳稳地走了两步，并没有拄拐杖。我说：这不是走得很好吗？大叔说：你真是我的贵人啊，我今天遇到贵人了。我说：您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师父李洪志。临走时又给了他一份真相小册子，并帮他装到了上衣兜里，告诉他回去给家人看，别再听信那些污蔑法轮功的宣传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大叔连说好好。
修炼体悟，稳下心来，一如既往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作者：童真。最近随着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陆续落马，以及天津事件的出现，中共内部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前几天看了动态网的一篇文章，大致内容是有人给王岐山出主意，速将到十万人时就直接抓江某。文章分析，在7月24号周本顺落马时，也就是速将人数过十万时，江泽民已经被抓了。看了这篇文章后，心里浮动很大，心想如果江某真的被抓，说明这次迫害基本处于结束中了。可是冷静下来想想，自己还是在执着常人形式的变化，修炼中的种种不足也浮至表面。虽然从法中明白常人社会的形式是天象变化的必然，但是每当出现一件事时，心还是被带动。2011年的江轨炸死事件，2012年的王博事件，以及现在的中共打虎行动及天津事件等，每次心都随着常人形式的变化而浮动。人心只能影响修炼和救度众生的工作，教训应该使我们清醒了。 对于中共高层的人物，我们也不能只看他们在清除江氏集团的内斗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自己能不能得救还是未知数。只有对大法有了正面态度，才能有得救的机会。血债帮被清算，江某被绳之以法，是政法进程的必然。这并不能说明现在的当权者对大法有了正面态度。据明慧网报道，光七月份各地就有1187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因肃江被恐吓、威胁、骚扰，各地的迫害形势依然严峻。师父告诫我们，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只要邪党还存在，它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保持清醒。从五月到现在，肃江已经三个月了，人数虽已过150,000，但和大法弟子的总人数比起来，参与肃江的同修还是很有限的。借本文给执着常人行事的同修提个醒，正法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依然严峻，各地同修要扎扎实实地把肃江项目做到位，带动本地更多的同修参与肃江，借肃江事件大面积的讲真相，更大范围的救度众生，才是眼下要做的。不管世间的形势如何变化，不管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路上出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学会正面看问题，一如既往的扎扎实实的把住大法去修，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这才是我们修炼的根本。让我们牢记师父的话，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关于小说苍雨劫，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正确对待法律形式去肃江，作者中国安徽大法弟子安心。小时候吃饭时，如果有米饭掉在地上，旁边老人就会提醒脚不要踩到米饭，否则会遭雷打的。当时也没问过什么原因，只是记住了不能踩到米饭，即使是掉到了地上的米饭也不能踩。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米饭有它特定的使命，它是来供养人的，但人也要爱惜，并有一定形式上的恭敬，不能糟蹋，做错了就会受到惩罚。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也有其特定的使命，那么象征着世间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应该也是有生命有使命的。可是自邪党诞生那天起，所到之处，受害者不计其数，即使象征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及其执行者也不能幸免。然而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的，法律本身是正的，是好的，应该起正面作用的，只是被中共邪党挟持了几十年的法律，被邪党抹了黑，使世人对其丧失了信心，甚至以为法律也是邪党的一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法律就像这个瓶子，它的里面被邪党灌进了很多脏东西，使它沉下去了，迷失了方向。肃江就是开启那个瓶盖子，大法弟子要有足够的慈悲与耐心，去了解它，去清洗它，使它回归到应有的状态，履行应负的使命，也会启发执行者的职业尊严，心怀正义，不被邪党牵着走。了解法律，正用法律，善用法律，更好的用常人能听明白的法律语言讲真相，就会有更多的法律执行者与世人明白真相，获得救度。正法进程已到了这一步， 肃江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法律是为正法而来，也是大法在世间这一层的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一定能把这个被邪党摧残的支离破碎的法律织成正义的法网，将邪恶之手将擦擦，绳之以法。大法弟子的智慧完全可以开启这个正义之门，为后世千秋留下正大光明的典范。
在肃江过程中提高心性，作者山西省大法弟子。今年五月份以来，肃江大潮渐起，正法进程进入起诉江轨的阶段。我从开始的等待观望到决定起诉，走过了一个去人心的过程。刚开始准备写肃江材料时，思想业力干扰得很厉害，借口是没有受到大的迫害，没什么写的。看了明慧网的文章后，觉得肃江是每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是我必须交的一份考卷。明慧网上大篇幅的刊登肃江的内容，为大法弟子的正法之路指明了方向。师父慈悲的在梦中点悟我，梦境中我们去上海旅行，随行的人都登机了，而我还没有准备登机的行李，队长让我快准备登机的行李，座位还给我留着呢。期间的干扰也不少，单位加大了工作量，亲戚朋友来串门的也多了起来，家人同修身体也难受起来，旧势力和烂鬼黑手疯狂地阻止我们起诉江轨，一度干扰的不能写稿，我就多学法，多看明慧的文章，正念越来越强。我在开始写稿过程中暴露了很多的执着心、怕心、安逸心、等靠的思想，对亲情的执着。当我看到周围的同修有的已经发送了肃江状，又暴露了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大帮轰的心，自己写稿的过程中回忆起过去受到的迫害，争斗心和怨恨心也翻了出来，认识到这些心都是应该修去的。大法弟子就是救人，肃江是提高心性救人的好机会，是师父给弟子走出人、放下人心的考卷。我和当地的协调人交流肃江的事，这位协调人已经把刑事控告状通过邮局邮走了，滞留在北京航站中心。我考虑到肃江的时效应该是越早越好，不能再等了，我赶紧把诉状写好。已经到了七月底了，我和周围的同修商量后决定网上投递诉状，随时准备起诉江轨。参考明慧网七月九日刊登了网上到最高检察院投递的步骤，简单明了。八月一日，我在网上成功地投递了四份自己和周围同修的诉状。在这前后，我们学法小组一直为肃江仪式发正念，清除肃江路上的一切干扰，就是坚定正念起诉江轨，把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肃江后，我马上将肃江信息网上查询密码发往明慧网，填写肃江登记表，这个步骤不可缺少。登记完后，期间一度干扰同修的病业状态立刻消失了。我们小组的同修深刻体会到了师父正法弘誓的巨大力量和明慧网除邪灭乱的巨大作用。肃江后，周围的小弟子比以前精进了，更能静心学法练功了，上班的同修劳动强度也减轻了很多，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弟子唯有精进做好三件事来报答师恩。
走出认识误区时，向内找不能停在表面。作者大法弟子。长期着眼于修炼表面上的用心，实际使用了败坏、狡诈、与人圆滑的观念，而非修炼人内在实质的同化与改变，更无法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正觉境界的标准。尽管做了很多正法的事情，但是只限于人做事的状态之中，是常人做大法的事情罢了。一直以来，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是自己处在假修的状态中而不自知，遇到矛盾时往往停在不和对方一样，能忍不生气，或误认为这矛盾来时是为了修取自己的怨恨心，修取自己的妒忌心等等，把修炼等同于公式化，在人与事情的表面上下功夫，很少去找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引起了矛盾的发生，找出背后的原因根源所在，连根拔除，用大法修正一切，去掉人心，反而就事论事，内心深处还有所保留，用表面的修饰盖着内在实质对法的同化，不愿碰触那个固守不想改变的部分。尽管师父已从我们生命的本质给我们改变了，但我的心性提高是那么的缓慢，就像一块寒冰在慢慢的被融化，而不是坚定在法上，正念将一切百物彻底解体清除，在大法的熔炼中瞬间升华，使自己长期陷于矛盾中出不来，心性无法真正的得到提高。仅举一例，我与一同修曾发生矛盾，一次他来我家，因为一件配合的事情，我们意见没达成共识，我俩就争执了起来，他竟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话，走时竟对我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简直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对待我。当时我非常生气，气得放声大哭，过后冷静下来，我很后悔，我问自己，怎么就忍不住又发脾气了呢？怎么就做不到忍呢？于是我打电话向他道歉，说自己没忍住，他竟还不依不饶，不但从此不理我了，还在其他同修面前说我坏话，这样几年来我俩积怨越来越深。直到一天，我通过认真学法重新再审视这个问题，发现我与他发生争执，他仇视我的根本原因是我一直将我俩发生的矛盾看作是帮我去掉什么人心，机械的去忍不动心，而不是坚定在法上心不动正实法。每次只是表面的自我批评，主动给他打电话道歉，可心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党文化中形成的东西，实质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执着，用来装饰自己。我错了，我有不让人说的心，我有显示心、妒忌心等等，陷于自我检讨、写党文化思维模式中。每次与人发生矛盾时，我这么一说，我错了，给别人的感觉是我很谦虚，表现得很实修，实际是修嘴没修心，都主动说错了，那么别人不但不会再指责我了，把自己那些应该修去的人心都深深地掩藏包装起来，表面给人的感觉修得挺好似的，内心根本没有改变，维护着自己的虚荣和没根除的求名心，没有慈悲，虽然经常道歉，其实都是用人的狡猾心理去对待，所以每次道歉对方都不接受，还认为我都道歉了你还发脾气不买账，你修的就没有我的姿态高，还是向外看，继续加强自己的人心，没去掉的人心又蒙上了一层积怨的物质。那么自己心里难受过不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当我跳出矛盾找问题的根本原因，我发现我的内心深处对他早已形成了观念。在迫害最严重时期，他流离失所在我家，我是他像亲弟弟一样，生活上给予过他很大帮助，可是他竟多次在矛盾发生时与我大吵，对我一点也不知道理解与尊重。我认为人应该知恩图报，他做的连人的标准都不配，我用我的观念来衡量他，要求他，每当想起他就来气，甚至还在同修中加强这种物质场，现在矛盾中就事论事， 听我诉苦的同修反过来还加强我的观念，用人心为我打抱不平。你对某某那么好，他还背后讲究你，这样的同修太差劲儿了。受人滴水之恩，必以涌泉相报都做不到，我们也不理他了。原来我一直没用大法的标准衡量事物，而是在心里形成了，我帮助过你，你不说回报也应该尊重我。帮助是表面，隐藏的深处是回报。这种回报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回报，我是需要精神上的回报，得到尊重啊，得到理解呀。帮助同修的背后隐藏很深的不易觉察的顽固私心，计较常人的得失之心，在心底深处固守自己本质的利益，不想被碰触，本能的从心里对他产生排斥，看不上他，完全陷于情中做事，这离心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差得太远了。能帮助一个身处困境的同修是我的责任，我还求什么呢？大法修炼是不求回报的，没有任何条件的。不只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在家庭，在正实法方面，在与人交往中，自己付出多了，有时不自觉就陷入人的物质回报怪圈中，心里不平衡，没有达到新宇宙标准。这种自私自我的东西，我必须从根本上去除。找到这些，我才认识到同修在我面前的魔性表现，我总不能容忍他的原因和同修们对他的负面看法，不都是我的因素造成的吗？我从心底里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同时加强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不断清除自身的败物，加大力度正念清除，那顽固物质终于消除了，从心底里发出了对同修的慈悲善念。有一天，这位同修来我家，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再看不到他的魔性，感觉到的都是他的慈悲纯善的场。真想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我理解我们大法弟子今天的修炼和以往过去古老留下来的修炼方法绝不相同，过去只是表面的意志，或在漫长的岁月中去磨砺，而今天是造就宇宙的根本大法，给生命重新开创生存环境，所达到的境界标准是完全符合法的要求，符合新宇宙的标准的，要圆融好师父要的，才能不被淘汰走入未来。另一方面，要彻底放下自我，真心实践，主动同化大法，才能使自身得以更新，又能完成好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在法轮大法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共勉。所有遇到的事情，就看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来找找你自身哪儿错，哪儿不对。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对待吧？大家记住我这句话，你真能够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很不容易察觉的那个动机是错的？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儿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很多人过去搞气功热的时候，也懂自身的场能影响到外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你自己不对劲儿，和这个宇宙特性拧个劲儿，就发现周围的一切跟你都不协调了，就是这么个关系。 你自己把它协调过来，一切都顺了，就是这样。
这些警察犯了什么罪？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中共警察及政府人员在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中国的哪些法律，构成何种罪名？参照中国的现行法律看一看。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警察及政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构成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对照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14项，警察无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执行任务等，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有以下行为都构成犯罪。一、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未经邀请、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犯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二、警察或其他人员等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机，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绑架未遂，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犯了抢劫罪。三、警察或其他人员等趁法轮功学员外出之机，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搬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没有实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犯了窃盗罪。四、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某处，如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他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所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犯了绑架罪，绑架法轮功学员为人质，向法轮功学员家人索要、收取财物、敲诈勒索也是绑架罪。五、警察或其他人员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犯了敲诈勒索罪。六、警察或其他人员等对法轮功学员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搜查住所，未出示搜查证，犯了非法搜查罪。七、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等人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犯了毁谤罪。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毒刻薄的语言对法轮功学员嘲笑、辱骂，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泼污物，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吞食污物，把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的头发剪掉、剃掉，特别是剪得七零八落，强迫法轮功学员游街，侮辱人格，破坏名誉，犯了侮辱罪。九、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医院或其他地方，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等保卫科人员或任何人把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堂、私自禁锢，犯了非法拘禁罪。十、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逼取口供，逼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伪证，强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犯了刑讯逼供罪。十一、警察等人 对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做伪证或变相做伪证，以此伪证企图迫害其他人，犯了非法暴力取证罪。12、警察等人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包括伤害肉体，用不明药物毒害神经中枢，致使法轮功学员受伤或致残的，犯了故意伤害罪。13、警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死亡的，犯了故意杀人罪。14、警察等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犯了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以上犯罪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已经触犯刑律。其实作为一名警察或政府人员等，也是中共邪党体制内的受害者，被邪党利用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成为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御用工具，最是悲哀，到头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也许有些警察会认为是身不由己，这是一项工作，是在执行命令，可是做什么事都一看法律，二看良知，否则就是盲目的执行命令。真正罪责来临时，没有哪一个上司会为你承担责任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在中国练法轮功有错，因此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是非，不要为了眼前一时利益而自毁未来。做什么事情总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面对全新的标准来衡定与审判各自所为时，能全身而退才是聪明人。
在师尊的护佑下，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大陆大法弟子。有一位被非法绑架到劳教所的同修，他从一开始就一边对恶警讲真相，一边以绝食的方式反迫害。恶警为了让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用尽了所有的伎俩。首先，巧言哄骗，恶警强迫别的被劳教人员陪着他，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给他倒水、端饭，他都是绝食抗议。恶警们还经常假装过来探望他，陪他聊天，介绍周围的环境多么好，管教多么好，管教们多么辛苦，有时还把他们自己做的饭端过来给这位同修吃。虽然那是他们吃剩下的，但对恶警们来说，那已经是额外开恩了。当得知同修曾是幼儿老师，特别喜欢孩子时，恶警又特意把自己孩子的照片拿过来给他看，想从孩子这个话题上感化他，动摇他对大法的正信。但事实让恶警们大失所望，他对法轮大法的坚信丝毫不动摇。其次，熬夜与恐吓，每天晚上熬到两三点钟不让睡觉，早晨四点叫起来，而且还让陪他的人一块跟着熬，然后指责他拖累了别人，强加给他一种心理负罪感。白天对他进行强行灌食，恶警们都知道灌食是非常痛苦的，塑料管从鼻腔强行往胃里插，鼻腔、咽喉、食道都会被插坏的，所以他们一边灌食一边恐吓他。医务室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堆管子，一直灌到他自愿吃饭为止。还说他们拔出塑料管的时候看到上面有血，但恶警们没有想到这一招对他仍然不灵。第三，封闭式迫害，后来恶警们把他转移到行政楼上一个没有监控的屋里，由恶警们轮流值班进行更邪恶的封闭式迫害。这位同修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但他继续以绝食的方式反迫害，大家都为他的身体担心。他坚定地说，放心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我一定不会有事的。这时恶警们已经对他感到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放弃了对他进一步迫害的念头，认为他的存在 不但拿不到奖金，还会影响别人，决定以保卫就医的方式放他出去。在师尊的护佑下，继续绝食一周后，他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劳教所。
另外空间所见到的素江信件，香港小弟子口述，妈妈同修代笔。8月18日傍晚6点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一个很光明的空间，师父穿着金黄色的袈裟，坐在一只很大的金凤凰背上立掌。师父的两旁一字排开，站着无数的天兵神将。师父的后面还有无数的大法弟子和小弟子，分别坐在另外五只金凤凰背上，还有两条金龙。另外一个黑暗的角落有四条红龙。师父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带领着弟子们一起灭邪恶，四条红龙瞬间化为灰烬。我又见到另外一个空间，很多带有翅膀的信件沿着一条好像银河星系一样的路，朝着一道光明的门飞去。信件飞着飞着，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只戴黑帽、露出红眼睛的邪恶，张开手脚挡住信件。信件们都哭了，我加大力度灭邪恶，邪恶化成灰。随着有几封信件飞了过去。晚上10点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同时看到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师父带领弟子们灭邪恶，同前面所述一样，另一个空间很多很多的信件飞着，我想妈妈的信件在哪里呢？突然看到有一道光，光渐渐隐去，见到有一封信件上面写有妈妈的姓名，前面一个邪恶挡住信件，我灭邪恶，此刻邪恶成灰了，信件继续往前飞。突然从地上冒出两只合为一体更大的邪恶，用蓝网挡着信件，我希望信件能够飞到光明的门去。于是我加大力度灭邪恶，求师父令信件可以到达门去。就在这一刻，一阵龙卷风把邪恶卷走了，妈妈的信件和一小部分的信件飞到光明的门里去。21日晚发正念所见，邪恶用电网电信件，信件哭了，邪恶欺负小生命，我觉得信件很可怜，我加大力度灭邪恶，求师父帮信件。瞬间从地上飞出一朵荷花，变成吸尘机，把邪恶吸进去，然后再搅一搅，倒进油锅里炸。随着邪恶消失，一部分的信件又飞到光明的门里去。22日傍晚发正念所见，苏江信件的翅膀被邪恶电断了，我更加大力度灭邪恶，求师父帮信件。师父变出两块玻璃，把邪恶拍碎化成灰。师父还在玻璃上开了一条通道，很多信件沿着通道飞到光明的门里去。门里站着一个人，把信件接进法庭里，里面有法官坐着。最后我又见到师父，师父示意我们大家能够在同一时间里发素江正念。谢谢师父。
也谈万物有灵，都是为法而来。我有两个 R290 打印机，一个是2011年买的，一个是2013年买的。前年一个同修说买彩喷，我说不要买了，拿我的一个去用吧。那时那个新的刚买来还不好用，我说你用旧的吧，旧的好使。结果同修拿去怎么也不能用，就又换上新的，也不能用，就拿回来了。当时我想是不是没与他沟通的缘故。去年又有同修想用彩喷，因资金紧张，我说要不从我这拿一个吧，因我这有四台，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去。给同修说了上一个同修使用的遭遇，我说你要用就和他好好沟通，善待他。同修说那是一定的。来拿时我说你用新的吧，我又和打印机沟通， 说你要换一个新的环境了，到那里同修也会和在这里一样好好待你的，你也要和在这里一样继续做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同修拿走用了不长时间，说右边脚卷纸不能用了，我说那你就拿过来换上这一个旧的用吧，因型号一样，不用重新安装。我找人修，因他是老年同修，运送机器不方便。拿过来后，我使用时一切正常，也没找人修。又过了不长时间，同修说这一个又是右边脚卷纸不能用了。我说那你就还用这一台吧，我也没找人修，使用一切正常。他就又换走了。又过了不长时间，同修说还是右边脚卷纸实在不能用了，我自己买一台新的吧，就又送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两个2290打印机就都是右边脚卷纸了。虽然不像同修说的实在不能用了，他也是差三隔五的就卷一张，造成纸张的浪费，我也很窝火。自己还用人心想同修怎么用的，把两个机器都给用坏了。这个旧的还一直红灯双闪不能打印，有时开好几回，能打一会儿也走得太慢。修理工说机器太老了，实在不能用了。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让我想起了，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法轮大法，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的法，万物皆有灵的法，还有善解的法。我就试着和这个旧的打印机沟通，因新的需要清零，暂时还不能用。你们既然来到我这，那就是咱们的缘分，是我的不对，把你们送这送那的，造成对你们的伤害。你跟我四五年的时间了，为救度众生做了很多事情，实在不忍心你被淘汰，希望你能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到法正人间时建立自己的威德。第二天上午开机一看还是双闪，我就对他说，你不要着急，你先归正自己开始打印。从开了几次就不双闪了，开始打印，而且还走得挺快，好长时间没走这么快了，而且右边脚卷纸的现象也没了，练得挺好，到现在完稿已经19点钟了，他也干了一天的活了。我悟到我们选择的法器跟了谁，那就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呵护，不能把它当成个物品来对待。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